我们今天要谈到全家侍奉主哈。那么首先我们要讲家庭很重要，是不是？是不是大家都觉得家庭很重要啊？不管你觉不觉得啦，事实上家庭就是很重要。为什么？因为你如果不看重，魔鬼非常看重。请问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创世纪里面亚当夏娃是为什么会犯罪堕落？为什么？为什么？来，姐妹告诉我，这个夏娃为什么会犯罪？夏娃会犯罪，是怎么样造成他犯罪的？圣经上告诉我们说，因为魔鬼引诱他，对不对？是不是？好，所以夏娃犯罪，夏娃吃了不该吃的果子，然后接着带来什么结果呢？就是叫他老公吃。所以其实始祖犯罪哈，我们大家有一个印象中就是亚当犯罪，其实很冤枉啊。是谁先开犯罪啊？是谁先啊？弟兄们告诉我，是谁啊？不敢说，回去怕跪算盘啊。其实是夏娃先犯罪，对不对？那么亚当是共犯。那问题是在这里，因为亚当被上帝设立是做头的，可是做头的没有做好，因此呢，所以他就承担这个责任。但是归根结底，你可以看见魔鬼从起初上帝设立家庭的时候，魔鬼就在做一件事情，要破坏家庭。所以当亚当夏娃犯罪堕落之后，就开始了人类的一个悲惨的结果，就是人离开了神。可是我们不要忘记，魔鬼虽然处心积虑的要破坏家庭，可是上帝却要来拯救家庭。上帝是设立家庭的那一位， Amen。 你知道美国每一年大概有400万所谓的家庭暴力 domestic violence 这个案件，其中1/4的家庭平时就有这个家庭暴力的问题，想想看，很可怕，是不是？所以你可以看见家庭受到无情的攻击。原本一对夫妻结婚的时候成立一个家庭，期望这个家庭从此过着幸福美满的生活，但是谁想到今天的家庭会这么多的问题？你就可以看见魔鬼从一开始的时候，他知道神的心意，他要破坏神的计划。那神的心意是什么呢？你看哈，创世纪第二章啊，创世纪第二章在这里说什么呢？他说那人独居不好，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怎么样帮助他，是不是？好，然后呢，这一段经节我就把他这个重要的截出来哈，其他的你就自己看了哈。后面就说什么呢？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哈。这个我们在很多时候牧师在证婚的时候大概都会讲到这一节圣经哈。那弟兄姊妹，请你注意，我今天要特别强调一点，就是说，请问上帝这个成立这个婚姻，上帝造人，好，我们先回到第一个，上帝造人的目的是什么？还记得吗？曾经我们在讲得胜者讲过，还记不记得？神叫亚当要做一件什么事情？要管理天上的、地上的、海底的一切，对不对？海陆海空总司令，还记得吗？我们稍微复习一下哈。所以上帝要亚当做一件事情，就是他要来去做管理的工作，也就是说这个伊甸园交给他是交给他来管理的。你要知道亚当当时多神，多么了不起啊，他狮子、老虎、大象、蛇，这些就通通都是他在命名的。大象过来他说你就当大象，老虎过来就说坐下来，乖乖啊，弟兄姊妹，今天你看到老虎，你敢不敢叫他坐下啊？亚当本来上帝赋予他这个权柄来管理伊甸园的。那么请问这里说上帝看见亚当独居不好，要为他造一个配偶，做什么？帮助他。请问帮助他做什么？管理。管理，懂这意思吗？亚当一个人管啊太辛苦了，所以上帝说夏娃你来管，你帮着他管。 就这么禁忌的一件事情，这是上帝的计划。可是今天你看见多少的家庭夫妻之间呢、啊？大家真要做，谁来管？有没有？啊，有人说啊，哦，这个很简单，我们家大事呢都是我先生在管，小事呢都是我管，但是大事小事谁决定呢？太太决定。啊，没有大事啊，我们家没有大事，只有小事，所以家里面到底是谁管？你看到没有？我们对这些世界上的道理啊，耳熟能详，倒背如流。可是亲爱的弟兄姊妹，圣经告诉我们的原则是什么？做妻子的责任是什么？是帮助这个头，帮助这个老公，帮助丈夫。所以这是神设立的。然后在下面一个很重要啊，你这样讲，牧师又是你看又来了，你老是这个告诉我们姐妹们，好像弟兄姊妹，我告诉你，你是被这个世界洗脑了。我们被这个世界洗脑了，认为说啊，那个做头的，那个所谓做老大的才是最伟大。你错了，你做过头吗？哎，我们当中有多少人你是做老大的？哎，哎，排行老大。哎，弟兄姊妹，我告诉你哈，我们家有三个孩子，我告诉你哈，我可以坦白讲，老大最辛苦，是不是？
对，
碗没人洗，碗没人洗，谁洗？老大，很多事情，老二、老三、老四、老五，反正丢了就不管了，是不是？谁会管呢、啊？老大，因为爸爸妈妈从小一开始，老大一定是告诉他，哎，你要这样子，你要那样，所以这是一般哈。那丢什么？做头容不容易？不容易啊！你以为做爸爸容易吗？你以为做先生容易吗？不容易啊！是不是？所以上帝设立的有次序，你按照上帝的次序去做，就会美满，就会快乐。姐妹，跟你旁边说，按照次序来。就是呗，所以他要照夏娃这个来帮助他。然后呢，下面说什么？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什么？一体。上帝的心意是要夫妻成为一体，不单单是身体的结合。今天魔鬼让很多的年轻人有一个错误的一个观念，认为说我爱你，你爱我，两个人呢就身体在就发生关系。往往你会发现很多家庭出问题，你根据研究哈，很多年轻人在婚前发生性行为，其实也是他婚后问题的其中一个很重要的来源。夫妻之间缺乏信任，为什么？因为既然你在之前你可以这样子跟我，那你会不会也跟别人呢？你懂这意思吗？所以如果你过去曾经这样，你要悔改，在神的面前，你要在神的面前悔改，神的宝血遮盖，把这一个仇敌在你们家中放到的一个那个破口，把它堵起来。只有在婚姻里面的性的关系才是上帝所祝福的，不是在婚姻里面的性的关系。如果你这样做，神要在你的身上种下这个咒诅和审判。所以上帝要夫妻能够联合在一起，不单单是身体的，还有心灵的，灵里面的，这是神的设计。那就是什么？你注意看哈、哦，我刚讲这是神所看重，这是神所设计的，但是魔鬼他也很清楚知道，所以他魔鬼一定要在这些神所计划的这些事情上面破坏，对不对？所以刚才我们讲的夫妻之间的这个问题啊，这个淫乱的问题，是今天我想不仅仅是美国，全世界，台湾、香港、中国大陆，全世界现在都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因为魔鬼知道，一旦破坏了神本来计划只有夫妻之间的那个关系，他就知道这个家庭就会走向灭亡之路。好，那么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 既然家庭是这么重要，弟兄姊妹，神对家庭的心意是什么呢？我想第一件事情，使徒行传刚才我们所读的那段圣经里面是一个代表的经文，但是其实不是在使徒行传里面神才提到说他对家庭一个家庭得救的一个观念一个重要性。我自己信主哈，这个我成长的教会，那么就是这个巡礼会啊，那你知道巡礼会的这个圣光神学院啊，这传道人都是这个圣光神学院塑造出来的。那圣光神学院的这个早期的院长是这个戴那个叫什么戴少珍，好，也就是他也是华神的院长。那戴少珍的父亲戴永勉，他们都是圣光的院长。所以在这样子的一个背景里面哈，其实我们那个年代你会发现都是这些西方的宣教士还有这些他们所训练出来的传道人，所以我们对整个美国的那种西方的那种的这个基督教的文化其实我们是比较熟悉的。但是我也发现后来我到了美国，我才慢慢的感觉到，哦，原来为什么西方人这个讲布道传福音的时候呢，你可以看见哈，这格里汉牧师或者这些讲道的时候都是怎么样，好，今天你如果愿意接受耶稣基督的来做你 personal savior 你个人救主的，请举起手来，好了，你举起手来了，那请到前面来，好，到前面来，然后做了决志祷告怎么样，回家了。回家之后爸爸妈妈一听说你信耶稣了，哇，妈，甚至有的打，不让他去教会啊。所以你看我们很多时候这一代，我们这一代的基督徒很辛苦啊，因为我们都是来自不幸的家庭，所以我们成为那个第一个信耶稣的，回到家里面就面临到家里的逼迫，家里的不谅解。但是你可以看见，其实圣经里面让我们看见神的救恩是要临到家庭的，也就是说教会更应该看见的是家庭要得救，全家要得救。请问在这个创世纪里面讲到挪亚进方舟，请问挪亚进方舟是挪亚一个人进，圣经上说什么？你注意看哈，神跟挪亚说：“你和你怎么样？全家，全家，全家都要进入方舟。我们都知道，从这一个你读旧约，你知道说，这个方舟预表救恩，对不对？所以挪亚全家进方舟，表明一件事情，就是说神的心意就是全家都要。”得到救恩，就是呗。旧约还有好多例子，我不一一讲了。那到了新约的时候呢，这个是发生在什么时候？保罗跟希拉在监狱里面，还记不记得半夜的时候他们怎么样，他们在那边唱诗歌赞美神，哇，唱到一个地步，然后呢整个地大震动，好像地震一样。亲爱的弟兄姊妹，如果我们的这个敬拜到达一个地步，哇，地震了，哇，天开了，门街门打开了，哎，你是典狱长，你是那个狱卒，你会如何感觉？太好了，太好了。没有，这个狱卒当时候看到这个情形发生，吓坏了，犯人要逃跑，请问狱卒他的结果是什么？他一定被处罚，是不是？甚至很可能在那个年代，很可能这个狱卒会被处死的。狱卒说，在这时候他吓得不得了啊，因此他怎么说呢？他就说我该怎么办？ 那保罗就跟他讲说，当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哎，弟兄姊妹，如果你是保罗的话，你跟狱卒你会怎么说？按照我们这个事律也好，或者是福音也好，你受的训练也好，你会怎么做？你会怎么做？坦白讲，你今天在外面碰到一个邻居，或者你在路上面碰到有一个人，你跟他传福音，那么你会怎么说？你就说你信耶稣，对不对？你信耶稣就得救，对不对？你信耶稣就得救，对不对？保罗那一天怎么会想到？你想想看，请问这个狱卒的家人在哪里？会不会在监狱里面？不会。这个狱卒的家人在哪里？在家里，对不对？那一天保罗跟这个狱卒讲到，他不仅仅跟他讲，他说你和你一家怎么样都必得救。所以保罗这个狱卒就把他带到他家里面去，然后他们全家听保罗讲到，保罗讲给他们听之后，他们全家就怎么样，就信了神。下面说什么？都很喜乐。他们全家因为信了耶稣就很喜乐。弟兄姊妹，你的家里面是不是都信了耶稣呢？你说，哎呀，我的两个儿子一定是跟我信耶稣了。哎呀，我们家那一对这个儿女，他们一定是信耶稣的。弟兄姊妹，是吗？不见得。哎呀，我是牧师啊，我的小孩一定信耶稣的，是吗？戴其中牧师跟我讲，他说他17岁的时候才真正重生得救。请问戴继宗他爸爸是谁？戴少珍，是不是？请问他爸爸是谁？他爸爸不仅仅是牧师，他爸爸是宣教士，他爸爸是 OMF 的创办人，这个总主任，对不对？那所以你想想看，他儿子在这样子的一个家庭长大，他应该是耶稣吧。他17岁他才清楚重生得救。六姊妹，所以今天我第一个对我们家做这些做父母亲的，你要 make sure 你的孩子每一个都是清清楚楚的重生得救。所以我常讲，我们从孩子小的时候常常祷告的一件事情，祷告什么？祷告主啊，重生他们。因为我知道那不是我做牧师可以做得到的事情，我可以讲道给他们听，我可以把福音告诉他们，但是我没有办法使他们重生。你懂意思吗？只有圣灵能够使他们重生。特别我们这一代信了主之后，我们一定把我们的孩子从小带到教会来。可是带到教会不代表就是他就会认识神哦，请记得这件事情。所以我们要为着我们的家人信主来祷告，我们要为着我们家人的信主，可能是你自己在中国，在台湾，在香港，在一个别的地方，你家里面的你的父母亲，或者你家里面还有谁，你的兄弟姐妹哥哥姐姐还没有信耶稣的。弟兄姊妹，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想到说他们还没有认识耶稣啊。时间很快就过去了，你看这一次的这个 pandemic， 这一次的疫情，有多少的人就在这样子一下子就过去了，根本都没有机会听到福音就走了。所以全家都要信主。全家怎么能够信主呢？坦白讲哈，跟自己家人传福音是最困难传福音的人，是不是？跟自己家人分享福音是最不容易的。所以刚才我们第一个提到，你要祷告，要祷告，因为祷告是让神做工。你要宣告，这个宣告不是喊口号，这个宣告是你看见神的心意，因此你在祷告中说，主啊， 你的话这样说，我常常在我们家人，在我明白了这个真理之后，我开始为家里面的人祷告的时候，我常常这样祷告，我说主啊，你的话说当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我就说祷告说，主啊，主啊，我相信我的全家都要得救，就这样祷告。我甚至有很长一段时间天天为这个事情祷告，不是我自己会的，弟兄姊妹，是因为我曾经听到牧师讲道的时候，那一次深深的感动我，让我看见说我应当为我的家人和这样子的父太这样为他们祷告。弟兄姊妹，如果你都不觉得家人信主这么重要，你期望他会信主吗？如果他会信主，那是神的怜悯。所以我们为我们的家人祷告，祷告，迫切的祷告，甚至你需要的话，你应该禁止祷告。有的人为家里面的人的这个信主祷告，他一个礼拜说我禁食一天，或者一个礼拜我哪一餐我禁食，就是我要固定的一直持续的为我的家人信主这件事情祷告。弟兄姊妹，我们不要受到西方教会传福音给我们的一个错误影响，西方的个人主义很多时候带来的就是让我们感觉一个人信耶稣，你个人信耶稣，这是你个人的事情。你今天在美国是这样子，很多时候把这种事情当作这是个人的 privacy。 弟兄姊妹，你一个人的生命，这个走到永恒还是走到永死里面，这是何等重要的事情。我怎么能够让你变成这是你的 privacy？你是我的家人，你是我的朋友，你是我的邻居，我怎么能够让你说这是你的事情？不，这是我的事情，我有责任，因为我认识你，你是我的朋友，你是我的家人。你要这种迫切的心。那么第二个，我刚讲跟自己家人传福音最难，为什么？哎呀，你那个样，从小他就看，调皮捣蛋，是不是？他都知道你过去做了多少坏事，欺负弟弟妹妹，偷爸爸妈妈的钱，哎呀，过去怎么样顶撞父母亲，他都清楚啊。所以你要跟你爸爸妈妈传福音啊，不容易啊。有一个弟兄分享说，他说啊，他带领他的爸爸妈妈信主啊，直到他做到一个地步，他跟他家里面爸爸妈妈兄弟姐妹每一个人认罪道歉，为着过去他们曾经做过什么事情在他们身上，为着这些来道歉，他的父母亲才真正看见，觉得这个人改变了。弟兄姊妹，我不知道你在家如何，但是你的家人会非常清楚。你在教会的时候可能是一个好人，可是你到家里面去的时候，你要看这个人信耶稣，那我也不要信。所以我们的言行见证很重要。所以当我信了主之后，我在家里面，我真的是有的时候不是说装了，甚至我刻意的，我要在家里面去帮助爸爸妈妈去买菜，去做家事。在我们家男人其实通常不做这些事情的，但是为了福音的缘故，为了要有好的见证，我尽量的去做。我们家里面反对我最厉害的，你不能说，应该讲就是我有一个舅舅哈，从我的父母亲从这个大陆撤台，他就跟着一起来，他一辈子没有结婚，一个单身的。那当初也是跟着是要来保护我妈妈啊，因为她是妈妈是家里面的唯一的独生女，就是说没有其他女孩，就她一个女孩啊，所以这些哥哥们就被托付啊，这个要去保护你啊，她就真的跟我们一起来，一辈子住在我们家里面，就是好像就是来陪伴着我的母亲啊，所以她也是我们家的长辈啊，又是舅舅，对不对？但是我记得我以前在信主之后啊，哎呀，我看见每一次看见我们家里面的人打麻将，我就心里面很 我就一种义愤就起来了，我就想要怎么样子去不要让他们打麻将，所以有时候有一些手段口吻就是不是很好。那我舅舅呢，他不打麻将，可是他就喜欢喝老米酒啊，每一餐都要喝个米酒啊，配个花生米，那个他一辈子就是这样子哈。啊，我就觉得这个又伤身体啊。然后他也是这个这每一次看电视的时候啊，你知道以前在台湾的时候，我们到什么到这个节目结束的时候都是大概到12点钟，对不对？12点钟节目结束，然后做什么呢你知道吗？唱国歌，三民啊什么的啊，所以你一听到了唱国歌就知道怎么样，电视节目结束了。我们那个年代，我们家里面的那个电视啊，没有这个，是那个很古旧的，是那种要把那个门要拉起来才关的啊。你们好，让你们回忆一下童年啊。好，所以我舅舅每一次在那看，他大概到九点钟左右的时候，他那个这个酒精就开始发作，他就开始打瞌睡了，然后可以一直坐到唱国歌，还继续坐在那边睡觉了。我看了很久了，我就觉得这样不行，所以他后来他眼睛一闭上，我就去把这个电视一拉起来，哎，很灵啊，我一关他就起来，哎呀，然后就说你这个行也输的啊，就这样骂下来哈。后来我就学乖了，我就开始学习怎么样做呢，我就是每一次他已经睡了，我觉得他睡得蛮熟了，然后再把灯慢慢的关起来，然后呢看他也没有觉得怎么样，再慢慢的把那个门轻轻非常慢的把他最后拉起来之后成功了，那天就省了3个小时的电。但是 anyway 这个当中失败很多次，所以他对我的这一个就是信耶稣的关我电视这一种的就是很自私的一个观念里面，在他里面，可是我尽量的怎么样子去帮助他，怎么样子服侍他，怎么样子的对他好，我尽量的这样做哈。可是他是我们家最难信耶稣的，直到有一天我从美国回去，听到我的舅舅生病，他在医院里面已经是可能是最后的一个 stage。我下飞机第一件事情跑到这个他的病房去，然后正在那个时候，他因为这个叫做就是他没有办法控制，所以他就那个就大号出来，在床上就在当时候就这样大出来。那时候我的爸爸妈妈在旁边还有我看的时候没有任何的考虑，立刻的去找那些卫生纸啊这些来帮他把他处理啊，把他弄干净啊这些东西。我父亲在旁边看到了，他一直在那边点头，就觉得说，他就觉得说这个孩子不容易啊。其实我不觉得我有什么了不起，你懂意思啊？我觉得就是一个。我觉得当信了主之后，里面就是有这样子的一个，好像就是愿意去更多的去服侍家人。但是那一天就在病床上面，我跟我的舅舅讲说，舅舅，你愿不愿意跟我一起做祷告信耶稣？他点点头。就在那一天在病床上面，他信了耶稣。隔了没有多久，他就到主那边去了。弟兄姊妹，所以我们在家里面，其实你讲再多哈，有时候不见得有用。但不是说不要讲，你该讲的都讲了，他还是不信，那很可能接下来是什么？你的行为要向他说话，他在观察你到底是不是真正的信了耶稣，你有没有改变？你这个人信耶稣有比较好吗？还是你信了耶稣又还脾气还是这个样子？你信了耶稣是这样还是这样子不好？那他很难信的。所以我们全家要得救，弟兄姊妹，每一个啊，做父母亲的你要带你的孩子，做儿女的带你父母亲，我们每一个都有这一个责任，我们要为我们的家人祷告，带领他们信主。那么接着第二个神在家庭的旨意，就是今天我们读到的第二段经文， 这是约书亚在示剑跟这个以色列人所立的约。好，那这一段经文里面有很重要的讲到两件事情。第一个，他说你们要将你们列祖在大河那边和在埃及所侍奉的神除掉。所以第一件事情，他要把他们过去所拜的假神、所拜的偶像除掉。弟兄姊妹，我不晓得你在你的家中还有没有这些偶像，还有没有这些假神。有的人可能是来自这个拜偶像的背景，那你需要把这些偶像除掉。但是我相信，可能我们很多人信了耶稣之后，应该不会在家里面有偶像了，对不对？可是我们可能没有有形的偶像，在我们家里面可能有无形的偶像。那当然很多了，但我今天就列几项哈。第一个就是 money 钱。你说不，还有钱不会是我的偶像。根据统计啊，夫妻离婚的这个第二大原因就是钱，第一大原因是这个淫乱的问题。所以你说钱厉不厉害？钱对一个家庭、对一个婚姻里面，它有太重要的影响了，是不是？耶稣也讲说，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就在哪里。所以耶稣说，不要死你们。耶稣说什么？他说，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不是恶这个，爱那个，就是重这个，轻那个。你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什么？马门就是财力的意思。就是很简单。你说我金钱不是我偶像。但是假设哪一天叫你做选择，把你所有的钱都捐出去，然后你来侍奉主，干不干？就是呗，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所以那个马门可能成为我们的主。因此马门就是偶像，金钱就成为偶像，金钱是今天很多的人的偶像，是不是？那么第二个东西啊，第二个东西，这个是大家应该看起来很熟悉啊，这是什么东西啊？啊 ，iPhone， 好，有谁知道它是哪一款的吗？啊，王导说什么？
11的，
哈，这个试货的一看就知道了。我是要看那个它的网上面的说明，我才知道这叫11哈，因为我现在才用6。我们都差不多，哈哈，当然他们是比我早拥有哈，他们比我多一两年的时间拥有哈。好，那弟兄姊妹，你会发现现在没有人不会有手机的，是不是啊？除了这个丽娟之外哈，所以找他也很辛苦啊。OK， 好，那弟兄姊妹，请问，好，你可能没有手机，但是我现在讲的不是只有手机，是3C产品，对不对？电视、电脑啊，这些东西啊，都算进去。那弟兄姊妹，你会发现，这个在美国来讲哈，这个根据统计哈，他说美国的家庭平均一天至少有一台电视啊，这意思就是说他可能不止一台电视，平均至少有一天有一台电视他是开7个小时。哇，你觉得很可怕啊？那这个还是电视的年代啊，现在啊手机比他更厉害，是吗？你电视还搬不走， 你不对不对？像有一些车子为了看电视才装个电视，现在也不需要了，有手机就可以都搞定了，是不是？那就是什么？所以手机就变成今天现代人的偶像。那弟兄姊妹，你说你有没有被手？你有没有把手机当偶像？有吗？有没有？没有。好，感谢赞美主。你有没有？我不知道，问你家人就知道了。弟兄姊妹，我曾经讲过哈，我今天不花太多时间了。但是有一个儿童心理学家，他在这个一篇的文章里面，他就提出，他说每一个家庭都应该有5个手机禁区，而且父母亲家长要以身作则，教育孩子养成好习惯。好，哪5个禁区呢？第一个禁区，房间不可以有电视、手机。也就是说，你如果把电视、你把手机带到房间里面去了，每个人关在房间做什么？看电视、看手机。第二个，床上，好，意思就是说，你上床的时候就不要把手机带上床了。有的人呢，上了床之后啊，还躺在床上怎么样？你知道吗？我觉得那非常像吸鸦片，有没有？跟你旁边说不要再吸鸦片了，现代鸦片那比鸦片还可怕，是不是？所以第一个禁区，床上家这个房间不要有。好，第二个呢，不要把手机带到哪里？不要把手机带到餐桌上，有没有？餐桌上面很多人，大家就在那边看手机，一家人在一起团圆吃饭，然后呢吃到这个半旬，大家已经有点饱了，怎么样？每个人把手机拿出来，你可以看见5只手机、6只手机、4只手机，大家全在那边看手机，有没有？好，第三个禁区就是书桌上面啊，你的孩子还在读书的话，你不要让他在手机上面这个一面读书一面看手机啊。我们家以前没有手机那个年代哈，小孩子说他在读书哈，我都会去这边偷瞄一眼。为什么？因为那个年代啊，他们都会怎么样子呢？一面在那边打电脑，说是看书，一面做什么？一边开始，哎呀，那个 AOL 有没有 ？AOL American Online。那个年代哈，就开始这个跟人家聊天了，跟同学聊天了，等等这些东西了啊。所以在这个书桌上面，读书就好好读书，专心读书啊，不要把手机带到桌上去。第四个禁区，在户外大家玩耍的时候，全家人到户外去玩耍，或者是走这个去运动，不要带手机，免得去滑来滑去。最后一个，在车上开车的时候不要滑手机啊。那你说我不开车，这个意思就是说，你在车上的时候，特别是家人在一起的时候，应该是全家人可以在一起交通聊天的时间，不要把这个时间又被手机所占据了。好了，这5个禁区请大家可以记起来哈，床上、餐桌上、书桌上、户外运动或户外这玩耍啊，最后车上。那么弟兄姊妹，这些3C产品会不会是你现在的禁区？会不会是你现在的偶像？求主怜悯我们。你第一件事情，你的家庭要快乐，你要学习把这些偶像丢掉。你要学习把这些偶像，以前我们在这个帮助一个家庭这个拆偶像的时候，把那个偶像把它这个拆了之后做什么事情呢？把它砸碎，把它烧掉。有的人说：“哎呀，哇，那个佛珠啊，那个念珠啊，那个手镯啊，那个是几千块美金买的，管你几千块美金啊，那就是偶像，对不对？那个可能点了光了，可能做了什么东西了，就是把它这个丢掉，把它 destroy， 让没关系，我拿去再当掉，卖掉，那你去再去害人呐、啊。”同样的，这些偶像我们要把它处理掉。好，最后一个， 很多时候我们可能不知不觉把儿女当作偶像。好，这边两个图，你不知道你家是哪一个图。好，左边这个图，这个老爸在骂儿子，
爸爸说，儿子说什么？
烦死了。所以这一个呢，这种的这个大概比较早期的，我们这个中国的家庭里面就是这样子啊，这个父母亲管教孩子大吼大骂哈、啊，这种的，他不是把儿女当这个偶像，这是把儿女当作什么啊？当作可能有时候当作动物啊。但是呢，右边这一个大概是现在很多现代家庭的写照，有没有？你看这一个小。这个小女孩脸臭臭的，为什么？没饭吃？不是，我不喜欢吃，妈妈喂我，爸爸也在那喂我，两个人拼命夹菜给我吃。我觉得根本以后你不要这样做，你送她到非洲一个礼拜就够了。现在的孩子不是没东西吃，是吃的太多了。那我们做父母亲的有一种补偿心理，我过去没有吃好，我过去没有做用到这些东西，我现在我孩子了，我不能再让他受苦。你错了，就因为你过去受苦，你今天才享福啊。你现在就让你的孩子这样享福，所以他将来就要受苦了。所以我常常鼓励这个父母亲啊，把你的孩子带出去，带出去，去短宣，越苦的地方去越好。我跟你讲，你去 family vacation 到什么，到这个瑞士啦，到这个欧洲啦，到哪边去玩，你玩了一趟下来，你觉得很高兴啊，他脑袋里面没什么印象。但是他去一趟伊拉克，他去一趟土耳其，去了一趟埃及，去了一趟这些比较苦的地方，到了尼泊尔去，你去了一趟以后，他一辈子不会忘。我有机会跟我们家三个孩子在那分享的时候，我就说在他们的脑海里面印象最深刻的都是这些 mission trip。 就是妹，不要把你的儿女变成偶像的， Amen。 好，最后，那么所以神这个约书亚跟以色列人讲说，你们要去绝偶像，你们觉得侍奉偶像比较好呢，那你们去。可是呢，至于我和我家怎么样，必定侍奉耶和华。好了，他这边讲的侍奉耶和华，侍奉神。那弟兄姊妹，我们一想到侍奉，我们大概就很想到是什么，在教会啊，在敬拜啦，在这个做主席啦，是不是啊？或者是打鼓啦啊，或者是音控啦，我们想到的就是在教会侍奉。那弟兄姊妹，侍奉这个字其实意思不是这样子，不是只有这样子啊。我今天就是举两个啊，这个不是很完全，因为我今天没有时间再讲啊。但是我就讲侍奉有两个意思，第一个侍奉就是敬拜。出埃及记第三章十二节，我们找到，我们一起来读哈。这里说，神说，我必与你同在，你将百姓从埃及领出来之后，你们必在这山上怎么样侍奉我。神叫摩西去把以色列人领出来，然后告诉他说，你领他们出来做什么呢？很重要，对不对？领他们出来到这个山上怎么样，下面说侍奉我。但是中文讲侍奉我，NASB 是一个比较接近原文的一个英文版本的圣经，它怎么翻译呢？它说 You shall worship God at this mountain， 你们必在这山上侍奉我。这个侍奉它把它翻成什么？ Worship， 敬拜。好，再看一处经文啊。我没有时间哈，那我其他经文你可以再去看哈。那你注意看哈，那罗马书第十二章什么，对不对？说你们如此侍奉乃是什么？理所当然的，是不是？ 然后你再注意看，当这个门徒这个安提阿的教会，使徒行传十三章，当他们在那边一起在敬拜的，在他们在那边在他们侍奉的时候，你说圣经上就讲说，我们中文圣经把它说他们在那边侍奉，对不对？可是其实他们在那边做什么？英文圣经说什么？他们在那边 worship。所以显然这些门徒们，这些这个初代教会安提阿教会的人，他们在那个里面祷告进食敬拜，有点像是一个祷告会，大家在那边敬拜，在那边进食祷告，在那边寻求神的心意的时候，圣灵跟他们说才派保罗跟巴拉巴出去，看到没有？好，那第一个，所以讲到说敬拜侍奉就是敬拜，因此亲爱的弟兄姊妹，你在个人的生活里面哈，你不要小看，你觉得说我的祷告、我的灵修、我的唱诗歌、我的敬拜这些东西，这些不是侍奉，不，这些是侍奉，这些就是侍奉。反而这些东西你没有，你在做很多的工作的时候，你没有力量。而且呢，马大跟玛利亚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就对不对？请告诉我。啊，那请问马大跟玛利亚的例子里面，请问玛利亚在做什么？他在做什么？他在侍奉。那马大是不是在侍奉？马大这边烧菜是不是侍奉？是不是？是。温州教会一定告诉你是，所以他们教会里面，在温州教会里面那个烧饭的那些，他们都叫马大。我第一次听到的时候，我心想说，哎，他怎么叫这些这烧饭的这些姐妹们叫马大？这不是有点在骂他吗？哦，原来，哎，他们这样讲有道理啊，他们也是在侍奉嘛。所以马大的问题是不是他烧菜不对？那好了，以后格牧师到你家去的时候，通通进食祷告，哎，就开一场聚会就好了，就听牧师讲道。不是，耶稣讲的意思就是说，这个时候耶稣最希望的是什么？因为他知道耶稣的时候不多了，所以玛利亚扒住这个时间，在他的面前来亲近他，听他讲道。了解我意思吗？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所以我们要学习怎么样子建立跟神的关系，这是很多侍奉人最忽略的。那对我们一个家庭来讲，从小你要教导孩子，教导孩子，帮助他学习怎么样子来亲近神，所以家庭的祭坛很重要。好，那家庭祭坛，我们从小的时候，我们就带领我们的孩子们，教导他们怎么样子一起来做家庭祭坛。小一点的时候，但是时间不要太长，有时候十分钟就好了，五分钟就好了，不要搞得很长。哇，你讲一篇到一个小时，小孩子们以后再也不要去跟你一起吃饭，因为一吃饭就要听你讲道。好，那你说我怎么建立家庭祭坛？我今天很简单提一下，就是比如说大概这个三个程序要有吧。第一个就敬拜赞美唱诗歌，好。第二个是什么？我们都学过导读嘛，就让你的孩子从小就带他们导读啊。我们三个孩子他们在从小跟着我们一起导读，他讲英文我讲中文，有时候我也讲英文，有时候慢，就是大家彼此就是反正他听得懂我听得懂他，我们就这样子，所以两种语言进行。好，导读主话，然后后面有点时间分享彼此的需要等等等等这些。我想现在这居家毕业的时候，其实我们家人可以有更多时间在一起。你可能想说这么多，哎呦，跟自己孩子在一起，天天在一起好烦呐、你感谢赞美主，你一辈子可能没有这个机会。你把握这个的算的时间，好好的把他们过去你所没有在他们生命上面所投资的好好投资下去，该要这个灵性上面帮助他的，该带领他读圣经的，该怎么样子帮助他一起来祷告的，建立家庭的关系，借着这样子建立家庭祭坛，才能够让你这个家庭里面成为一个快乐的家庭，成为一个幸福美满的家庭。好，最后那么我们就讲到说要做仆人，这个是个侍奉神的意思，就是做仆人，做奴隶。在那个年代，你要知道圣经上讲的这个奴隶，事实上就是24小时没有自己的主权，完完全全要听主人吩咐的，这一种叫做奴隶。圣经上讲的仆人就是这个意思。所以你不要以为哇，有的牧师做了这个传道人之后很喜欢这个写着为仆，有没有为仆啊？就是微小的仆的意思，写的是很谦卑啦。弟兄姊妹， 你真知道奴隶是什么的话，你就知道，哎呦，那不简单呐、啊！要做奴隶啊，做上帝的奴隶啊，做上帝的仆人不容易啊！相信牧师不是只有牧师传道人，你我侍奉他。英文这圣经里面就讲说 ，You shall worship。然后呢，又是讲 worship。然后下面说什么 ？And serve him only。所以这个地方把侍奉、服侍跟这个敬拜，跟刚才讲的这个侍奉是合在一起的。因此，做一个，我们今天要服侍神，带领你的全家来服侍神，不仅仅是在教会里面参与服侍，在我们生活当中就是一个服侍。他的功课读好，他在学校里面为主来做见证，他在学校里面能够成为一个别人所敬重的一个学生，一个模范，这也是侍奉神。你懂这意思吗？侍奉不是只有在教堂里面才是侍奉，他的生活也是应该是一个侍奉。因此，所以我们全家要帮助我们的家人，全家人一起来学习侍奉神，不是只有一个人侍奉神，全家都一起来侍奉神。灵粮堂巴不得我们看见每一个家，一家一家的都在侍奉神。我们刚才提到这个戴德森哈，我们提到他这个家族哈，我想我们大家都很熟悉哈。但是弟兄姊妹，你知道吗？其实他们这个家族哈，一个很关键的开始是他们的第一代的这个祖先叫做戴雅各 James Taylor 哈。James Taylor 呢，他原本是一个很顽梗的一个青少年，当时候他是跟约翰卫斯理大概同期的时候，每一次约翰卫斯理来讲道的时候呢，他就准备了鸡蛋，准备了那个番茄，准备要去打他攻击他的，是这样的一个情况。有一次卫斯理约翰又来讲道了，没想到他准备好要去打他，要攻击他的时候，可是卫斯理约翰那一天的讲道讲什么呢？就用约书亚记今天这一章圣经24:14-15，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那一天这一节圣经紧紧地抓住了他的心，他手打不下去，他后来就离开了。但是离开之后，那一节圣经一直在他的心中。结果呢，有一天当他在这个就是他准备要结婚的那一天啊，他过了没有多久，他要准备结婚了。那一天早上，他就到一个地方去安静，想要预备一下自己的心情等等这些。没想到就在那个安静的当中的时候，这节圣经又来了，这节圣经又在这边激动他。他就想到卫斯理约翰说的这句话，至于我和我家必定侍奉耶和华。那一天他就跪下来做了他自己的一个跟神的立约，他决志信主了。他信主之后，他回家去的时候，哎呀，人家都到处在找新郎啊。结果发现说，哎呀，他把这个回家换好衣服之后，跑到这个礼堂去的时候，跑到教堂去的时候，大家为了他迟到，把这个钟啊转成这个准时的时间，然后呢，大家就开始了这个婚礼。那在婚礼的当天，他竟然就分享出他这么一段的经历。当时候他的太太啊，听完之后就心里面就暗想，哎呀，我今天怎么嫁给了一个卫斯理约翰的传道人呢、啊？就是他很不屑的这样子的一个丈夫，竟然是信了耶稣哈。好了，结婚之后，他一直记得这节圣经，所以有一天他就心里面就生着很大的负担，要他的太太信耶稣，他就把他的太太哈、啊、跑去床上面，把他太太用手压住。为他祷告啊，迫切的流泪祷告，说主啊，你让我的太太信耶稣啊，主啊，我们全家我们要侍奉你啊，就在那祷告。他一面祷告一面流泪啊，结果他太太也哭了，不是被他压得痛哭了，是他被他感动了，听着他这样祷告，他说他的心声真的是不一样了。那一天他的太太也信了耶稣，哈利路亚。所以夫妻两个人一起站起来，一起用这节圣经宣告说，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从那一天开始，这个家族一直到的代际中第八代，他们都是侍奉神的人。亲爱的弟兄姊妹，虽然我们可能不一定也能够像他们那样子， 但是我巴不得在我们灵粮堂看见每一个家庭一代一代的都是全家敬畏主、爱主、侍奉主的家庭。我们起来祷告。主耶稣啊，我们今天在这里所能说的有限，但是我们求圣灵在我们每一个家庭无限量的工作。主啊，带领我们的全家还不认识你的人都能够信靠你，带领我们的家人还没有重生得救的清楚的重生得救。主啊，帮助我们的全家不单单是爱你，不单单是主啊信耶稣，而是一群爱你侍奉你。哦，主啊，让我们的家里面天天都有祭坛，让我们的家里面充满了赞美的声音，让我们的家充满的是一个敬拜神的声音。主啊，让我们的家成为一个侍奉神的家庭，无论我们是做什么职业，主啊，我们在我们所在的地方就成为一个侍奉你的人。求主你使用我们，赐福我们每一个家庭，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